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
今日咧系2021年嘅第一个嘅主日。
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主日。
喺呢度咧，祝愿每位弟兄姊妹咧喺上主嘅恩典嘅里边。
在这里祝福大家，在上主的恩典里面。
我哋咧度过新嘅一年。
我们会度过新的一年。
我哋唔知道今年前面嘅路程点样。
我们不知道今年前面的路程是怎么样。
但系我哋知道咧。恩主会拖带我们，
可是我们知道恩主会拖带我们，
同样我们以敬虔的心将我们的教会献呈给我们的主，
同样我们以敬虔的心把我们的教会奉献给我们的基督，
求主亲自的带领我们，
求主亲自率领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回归圣言效法基督，
这一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回归圣言效法基督。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看来好像很熟悉的主题，你会联想到什么呢？
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主题看起来好像很熟悉的，你会联想到什么东西？
去年十一月我们召开这个的年会的时候，
去年十一月我们召开一个年席会议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份的年报，
如果大家有看年报，
在年报对主题描述有以下一段这样的说话，
在年报里面对主题的描述有以下的这一段话，
他说圣言基本上是一个回归的呼召，
说圣言基本上是一个回归的呼召，
呼召人回归天父那里，
呼召人回归天父那里，
活出来自从天父领受的召命，
活出来自从天父领受的召命，
回归圣言是植根永恒，
回归圣言是植根永恒，
门徒是天国的群体，
门徒是天国的群体，
活着就是效法基督，
活着就是效法基督，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这段话大概是总结了今年主题我想要表达和教会一起去努力学习的方向。
这一段话大概总结了这个今年我想大家一同来学习的一个方法。
从一个语义分析呢，
从语义的分析，
回归圣言，
回归圣言
是表达上帝的话语是一个神圣的标准，
是表达神的话语是一项神圣的标准，
圣言的设立，
圣言的设立，
它是代表天父对他的子民一项的心意，
是代表天父对他的子民的心意，
不是可有可无的，
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
不是爱理不理的，
也不是爱理不理，
不是呢将它只是当成一个装饰摆我们的书桌的里面，
也不是装饰品放在我们的书桌上，
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是致力要追求认识生命的方向，
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努力追求认识的生命方向。
如果圣言是一个神圣的标准，
如果圣言是一个神圣的标准，
回归呢就呈现一个的距离，
回归就呈现一个距离，
是被呼唤回归的人呢同这个神圣标准呢有一个的距离，
就是被呼唤回归的人与这个神圣的标准有一个距离，
造成这个的距离呢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忽略了圣言那个重要性，
造成这个距离大部分都是因为基督徒忽略了圣言的标准，
最常见的情况，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
我们明知道圣经重要，
我们明明知道圣经很重要，
但我们知道重要但却不读，
我们知道重要却不去读，
但是有时候我们读呢读完又不明白，
有时候我们读完又不明白，
或者我们不求甚解地去读，
或者我们不求甚解去读，
或者我们读完明白了我们又不去进行，
或者我们读了明白了却不实行，
所以在现实的信徒生活当中，
所以在现实信徒的生活当中，
圣言到底在我们的生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圣言到底在我们生活上扮演什么角色呢？
占据我们信徒生命那个位置在哪里呢？
占据我们信徒生命的位置在哪里呢？
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去思考，
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
已故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圣经科老师杨石昌医生去收录了三本的讲道集，
已故中国神学研究院圣经科老师杨锡昌医生，他收录了三本的讲道的 书本。
呢三本嘅书咧，分别咧系回归圣言、圣言嘅回归圣言嘅召唤。
第一本就是回归圣言的召唤。
回归圣言嘅陶造。
第二本回归圣言的陶造。
第三本系回归圣言嘅导引。
第三本回归圣言之引导。
杨石昌医生教导回归圣言。
杨锡昌医生教导回归圣言，
是他自己说从事多年来圣经教导的一个召命。
他说是他多年从事圣经教导的一个召命。
他围绕着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息。
他围绕了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息。
他就说神的话语基本上是一个回归的呼唤。
他说神的话语基本上是一个回归的呼唤。
他叫人归回天父。
他叫人归回天父，
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回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活出从天父所领受那个的召命，
活出从天父而来领受的召命。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所指，
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六节所说的
那条引领人去到真理和丰盛生命的道路，
那一条引领人到真理和丰盛生命的道路。
单从杨医生这几本书的标题呢，
单从杨医生这本书的标题，
他勾画出一幅的图画，
他勾画出一幅图画，
圣言向每一位远离父亲的基督徒发出召唤，
圣言对一个每一个远离父亲的基督徒发出召唤，
回转去到圣言那个神圣的标准，
回转到圣言神圣的标准，
让这个神圣的标准去陶造我们的生命，
让这个神圣的标准陶造我们的生命，
并且导引我们人生的方向，
而且导引我们人生的方向，
走在上主的心意当中，
走在上主的心意当中。
我们研读旧约圣经，
我们在读旧约圣经，
我想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彻头彻尾失败的榜样，
我觉得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榜
样。我们要归纳整个旧约的历史，
我们归纳整个旧约的历史，
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概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就是以色列人离弃上主的律法，
就是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律法，
随从外邦人的偶像方式，
随从外邦人拜偶像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将这一段的说话稍稍改改个字眼呢，
如果我把这一段的经文稍微改一遍，
就是说离弃上主的圣言，
就是离弃上主的圣言，
随从社会的生活方式，
随从社会的生活方式。
这个会不会也都是我们现代基督徒那个的写照呢？
这个是不是现代基督徒的写照呢？
记得好多年前呢，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仲系一个年轻嘅基督徒，
我还是年轻的基督徒。
我经过几年嘅努力摆脱一啲恶习，
我经过几年的努力去摆脱一些恶劣的习惯。
但有一次我犯咗个严重嘅罪行，
但是有一次我犯了很严重的罪行，
几乎将我自己过去几年嘅努力毁于一旦，
几乎把我几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有一晚我就拎起一本书咧，系陈中道牧师写嘅《圣经中嘅失败者》。
有一个晚上，我拿起一本书，是陈中道牧师他写的《圣经中的失败者》。
我读到嘅时候，差唔多系一字一类。
我读的时候，差不多是一字一类。
每一个嘅失败者就系我嘅反照。
每一个失败者就是我的写照。
我多次跪喺地上边求神，向神认罪同埋求怜悯。
我多次跪在地上向神认罪求怜悯。
我大概一年之后咧，
大概一年之后，
我就踏上呢条奉献之路。
我就踏上这一条奉献之路，
直到今日，
直到今天。
我想任何人真正同圣言神的话语相遇呢，
我觉得任何人真正与圣言相遇，
他一定是被陶造被导引生命不再一样，
他一定是被陶造被导引生命不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此时此刻，
在这个时刻，
你同我距离圣言这个神圣的标准有几远呢？
你跟我距离这个神圣的标准有多远呢？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的圣言那个神圣的呼唤？
你有没有听到圣言这个神圣的呼唤？
我们回到天父丰盛的怀抱，
我们回到天父丰盛的怀抱。
我经常都说我们为自己的学业、工作、爱情，
我们常说为自己的学业、工作、爱情，
我们的兴趣、理想、家庭、子女，
我们的兴趣、理想、家庭、子女，
我哋已经付出咗好多嘅代价。
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
请问面对圣言神圣嘅呼唤，
请问面对圣言神圣的呼唤，
我哋又付上多少嘅代价？
我们又付上多少的代价呢？
我哋系咪仍然停留喺每个星期听听牧师、传道人讲道？
我们是否仍然停留在每个星期听牧师、传道人讲道？
啊，那个星期几好听
啊，这个礼拜蛮好听的
啊，都几多笑话，
很好笑
啊，都好多烂剧
很多冷的笑话
啊，我哋就觉得已经得着啦，
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得着了。
系咪咁样就等同我哋已经遵行咗圣言呢？
是否这样我们就履行了圣言的遵从了圣言呢？
未来几年呢就将会香港的教会将会进入一个我们叫做寒冬期。
未来几年呢，我们香港教会会进入一个叫做寒冬期的。
我提过几次2019年的教会普查。
我提过几次在2019年有一个教会的普查。
香港整体教会已经流失了 10% 那个崇拜出席率。
香港教会整体出席率已经下跌了 10%。
这个是未反映2019年的社会事件，
这个是还没反映到2019年的社会事件，
也未反映今次整年的疫情，
也没有反映到今年一整年的疫情，
也未反映最近那个整个的社会的变化，
还也没有反映最近整个社会的变化，
新一浪的移民潮，
新一浪的移民潮
是进一步的恶化，
是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很多的数据显示，如果将这些加埋上来，
所以很多数据加起来的话，
大概香港整体的教会会流失 20% 至 30%。
大概香港教会的出席人数呢会大概流失了 20% 到 30%，
特别呢在精英那群的里面呢，
特别在精英那一群体，
他们很多现在新一轮的移民潮，
最近有很多新一轮的移民潮，
教会将会出现人手荒，
教会会出现人手荒，
无论侍奉的人手和经济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无论侍奉的人或者是经济的打击都很大，
短期内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去解决这个困局，
短期之内没有任何的灵丹妙药去解决这个困局，
但所有的研究都指向教会要重新由建立事工去回归圣言那里，
所有的研究都指向教会要从建立事工回归到圣言那里，
换个讲以后可能我们搞很多教会的活动，
换句话说我们教会可能要办很多的活动，
我们用活动作为教会那个的推动，
我们用活动作为教会的推动，
但现在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是植根神话语的属灵群体，
可是我们现在要重新扎根一个神话语的属灵的群体，
当这个群体能够植根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当这个群体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才可以面对现在急速变幻的社会，
我们才能够面对急速变幻的社会，
或者我们是面对这个很低迷的香港社会呢为主发光发热，
或者我们面对这个很低迷的社会为主发光发热，
按照约翰福音叙事的次序呢，
照约翰福音叙事的次序，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开始是提及逾越节之前呢，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开始就讲到逾越节以前呢，耶稣就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了，
他们聚集在一起呢去享受这个逾越节的晚餐，
他们聚集在一起享受逾越节的晚餐，
然后呢耶稣就放下身段为门徒洗脚，
然后呢耶稣就放下身段为门徒洗脚，
当中和门徒的对话里面他就流露了他即将要离世，
当中跟门徒的对话耶稣就流露了他快要离开世界，
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
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
门徒就追问他说，主啊，我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也都不知道那条道路，
门徒就追问耶稣，主啊，我们都不知道你往哪里去，那条道路在哪里了？
道成肉身的基督就跟我们讲，
道成肉身的基督就跟他们说，
他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说如果不藉着我没人能够去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道路真理生命，
道路真理生命
正正代表人生三个重要的范畴，
正好代表人生三个很重要的范畴，
人生的道路的取向，
人生道路的取向，
认识真理的途径，
认识真理的途径，
还有生命的依归，
生命的依归，
这三个范畴都需要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导引，
这三个范畴都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导引。
过去一年的疫情呢，
在过去一年的疫情
暴露了不同教会的弱点，
暴露了不同教会的弱点，
这个都包括我们教会尖角镇，
这当然包括尖角镇。
随着那个疫情越拖越长，
随着这个疫情越来越长，
我不知道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
我内心那份的焦虑彷徨，
我内心那一份焦虑彷徨，
那份无力感失落，
无力感失落，
因为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
因为完全没有这种经验，
也都不知道下一步怎样走下去，
也不晓得下一步会怎样走下去，
甚至不知道下一个星期我们怎样维持下去，
也不知道下个星期我们怎样维持下去，
既害怕和会众之间长期那种的疏离，
我们一方面害怕与会众有长期的疏离，
但又不敢太过去接触会众，增加那个彼此感染的风险，
我们另外一方面又不敢与会众有太多的接触，害怕会受到感染，
只能够真的在一个网上去交流，
只能够在网上交流，
这种这样的交流是可以维持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吗？
这种的交流方式是真的能够维持弟兄姊妹的关系吗？
疫情过后我们还可不可以挽回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的当中呢？
疫情过后我们还能不能够挽回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当中呢？
在这段期间呢，因为国语主学的需要呢，
在这一段期间因为国语主义学的需要，
那我就接受自己有限的国语的限制，
我就接受自己的国语有限制，
那就即代班滥竽充数啦，
就代替代班的代课了，当国语班的老师。
那我先后分享了约拿书和路德记，
我先后分享了约拿书跟路德记，
其实两卷书我在广东话都教过，
其实这两卷书呢我在广东话主力学都教过，
当我每次都有预备，
当然每一次我都有预备，
但不受语言那个限制呢，
可是没有受到语言的限制，
有时候我就会比较随意的发挥，或者即会这样去分享，
有时候我就会很随意的发挥去分享，
但在国语主要学的里面呢，
可是在国语主学的当中，
我就尽量将我研读经文读到或者思考过啲重要嘅材料整理喺 PowerPoint 嘅里边，
我就尽量把我研读经文读到的跟思考过的重要材料咧，都放在那个简报里面。
因为我怕我讲得唔清楚，
因为我怕我讲得不清楚，
至少佢哋都可以睇到呢个文字，
至少他们可以看到文字。
所以有时候预备一次嘅主学咧，可能花一两日嘅时间。
所以有时候我预备主日学课程呢，有时候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
但有一个好处就帮助我完全是浸淫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另外一方面一个好处就是我整个人都浸淫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
特别最近读路德记的时候呢，
特别最近我读路德记的时候，
我体会一位不离不弃的上帝，
我体会到一位不离不弃的上帝。
你想想当时路德记记载两位孤苦无助的寡妇，
记得里面记载了两位孤苦无依的寡妇，
拿俄米和路德，
拿俄米跟路德，
他们丧失了丈夫，
他们丧夫
在异乡的里面，
在异乡里面
要选择回归，
要选择回归，
在整个故事的里面彰显上帝的恩慈，
在整个故事里面彰显上帝的恩慈。
读到的时候我发觉原来生命是可以有得选择的，
读的时候我发现生命是可以选择的，
人可以好像路德记开始这样，
人可以像路德记开始的一样，
记载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以利米勒，
记载一家之主以利米勒，
他遇到饥荒，
他遇到饥荒，
他受制于眼前的困境，
先去眼前的困境，
他选择用自己的方法寻求那个出路，
他选择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出路，
哪怕离开自己的家乡，
他不怕离开自己的家乡，
去到异邦这个摩押，
去到异邦摩押，
结果呢就吓死异乡，
结果呢客死异乡，
他为了求生，
他为了求生，
结果是沉死，
结果是寻死。
同样人可以选择在困望当中回归上帝。
同样人可以在选择在困境当中去选择上帝。
回到天父的怀抱的里面。
回到天父的怀抱。
回归不是表示你即时丰衣足食。
回归不是说你立刻会丰衣足食。
甚至如果你读路德记的时候呢，
甚至你读路德记的时候，
第一章最尾拿俄米是这样慨叹。
第一章最后拿俄米是这样的感叹。
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
我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
回归换来的是为了生计，要放下身段在田间拾这个的麦穗。
回归换来的是为了生计，要放下自己的身段，要在田间拾麦穗，
或者别人同情之下维持生计，
或者要获得别人同情之下才能维持生活。
我们有一个新的亮光去看这个回归，
我们有一个新的亮光去看这个回归。
原来回归不是跟上主谈判的条件，
原来回归不是跟上帝谈判的条件，
不是说天父啊我回来了你要给很多好处我了，
不是说天父啊我回来了你要给我很多的好处。
哎呀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哎呀浪子回头金不换。
回归不是跟上主交换礼物，
回归不是跟上帝交换礼物。
回归不是我几时回转，几时所有的好处重新开始。
回归不是我什么时候回转，一切的好处就重新开始了。
回归不是有红地毯列队等候欢迎我。
回归不是有红地毯列队欢迎。
回归是一种生命的觉醒。
回归是一种生命的觉醒。
回归是一次生命的选择。
回归是再一次生命的选择。
回归是如同浪子这样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
回归是好像浪子一样，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
回归是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
回归是除你以外我在天上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再没有所爱慕的。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相信圣经神的话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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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圣经所讲？
你相信圣经所说？
他说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你相信圣经的教导？
你相信圣经的教导？
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
干渴非因无水。
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是因为我们不听上主的话，
却是因为我们不听上主的话。
社会每日都在转变，
社会每一天都在改变，
越来越多我们出人意表的事情，
越来越多很多出人意表的事情，
越来越多不是朝着我们理想那个方向去发展，
越来越多不是朝着我们理想的方向去发展。
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是扎根在上主的圣言，
若基督徒不是扎根在上帝的圣言，
我们就容易随波逐流，
我们就很容易随波逐流，
我们被潮流牵动，
被潮流牵动，
我们甚至迷失，
甚至迷失，
我们看到只是困境，
我们看到困境，
我们看到只是绝望，
我们看到只是绝望，
我们看到只是无助，
我们看到只是无助。
回归圣言也都是创世纪的记载，
回归圣言也像同样在创世纪记载，
当这个人犯了罪躲避上帝的时候，
当人犯罪躲避上帝，
上帝就向他发出这个呼唤，
上帝就向他们发出呼唤，
你在哪里呢？
你在哪里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哪里呢？
你距离这个神圣的标准，你在哪里呢？
你距离这个神圣的标准，你在哪里呢？
回归圣言就好像躺在罗藤树下求死的以利亚，
回归圣言就如同躺在罗藤树下求死的以利亚。
上主的使者提醒他，
上主的使者提醒他，
他说起来当走的路还远，
起来当走的路还远。
回归圣言就像复活的基督，
回归圣言就好像复活的基督，
一次又一次将牧养那个的责任重新托付给从操故业打鱼的彼得，
他一次又一次的把牧养羊群的责任托付从操故业打鱼的彼得。
回归圣言也都像保罗一样，
回归圣言也像保罗一样，
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基督，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基督，
他一生的改变
就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以致他日后他可以这样发出一个豪言，
以致他日后 往后呢发出一个豪言，
他说我看万事好像粪土一样，
我看万事好像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为
为要得着基督。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香港教会安舒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香港教会安舒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进入一个太弱留强的阶段，
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进入一个太弱留强的阶段，
考验教会能不能够持续发展，
考验教会能不能够持续的发展，
不是夸我们成立的年日有多久，
不是夸口我们成立多久，
不是说我们占那个教会的面积有多大，
不是说我们教会的占地面积有多大，
不是说我们教会累积的盈余有多少，
不是说教会累积的财政有多少，
甚至不是聚会的人数，
甚至不是聚会的人数，
而是回归圣言，
而是回归圣言，
这个不是一个可有可无，
这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
不是一个爱理不理，
不是爱理不理，
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选择，
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选择，
回归也是一个的醒觉，
回归也是一个醒觉，
是一个的行动坐言起行，
是一个行动坐言起行，
当人的生命与圣言相遇，
当人的生命与圣言相遇，
必然产生改变，
一定会产生改变，
回归圣言不是增加我们一些圣经的知识，
回归圣言不是增加我们对圣经的知识，
不是报读一个学位，
不是报读一个学位，
不是参加一个课程，
不是参加一个课程，
而是让圣言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挥那种影响力，
而是让圣言在我们生命上发挥它的影响力，
纠正我们的错误，
纠正我们的错误，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思想，
建立我们新的价值观，
建立我们新的价值观，
我们能够活出基督，
我们才能活出基督。
教会今年第二个主题，今年的教会主题第二个向导呢，
今年教会第二个主题，第二个向导
就是效法基督，
就是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当然有不同的面向，
效法基督当然有很多的面向，
我们可以说效法基督的舍己，
我们可以说效法基督的舍己，
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爱，
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爱，
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牺牲，
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牺牲。
我集中在马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耶稣曾经讲过，
我集中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这样说过，
他说人子来并不要人受人服侍，
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多社会服务机构都以这一段经文的文言文作为你的使命宣言，
很多社会服务的机构都会用这一段经文的文言文做他们的主题，
就是非以义人乃义于人，
就是非以义人乃义于人，
作为一个服务的承诺，
作为一个服务的承诺，
我们不是要人服侍，我们要服侍人，
我们不是要别人服侍我们，我们是要去服侍别人。
如果回归圣言是一个过程，
如果回归圣言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个的终点，
不是一个终点，
一个被圣言陶造的生命是一种能够效法基督为基督而活，
一个被圣言陶造的生命是一种效法基督为基督而活的，
也都为他人而活，
也为他人而活的。
当然我们按释经那个角度呢，
按照释经学
我们从这个的即是了解这个的非以义人乃义于人这句说话，
我们去了解非以义人乃义于人这句话，
要用从经文的上文下理 去了解，
要从经文的上文下理去了解
避免我们所谓叫做断章取义或者以偏概全，
避免说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无独有偶，耶稣讲出非以义人乃义于人这句说话之先呢，
在耶稣说出非以义人乃义于人之先呢，
他同样预言自己将要被定罪被受害，
他同样预言自己将要被定罪被受害。
换个讲，门徒就失去这位的领袖，
换句话说门徒就失去这位领袖，
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
出现权力的真空，
出现权力的真空。
如果有一天你听见你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哎呀患了癌症就死了，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说你的主任牧师快要死了，他患了癌症，
哎，下低的会友就发了，这次
会友就觉得哇这一次好，真好了，真好了，
哎，我们几大都要争做主任牧师了，
我们一定要去争做 当牧师。
我都不知道想你死几耐啊！
我希望你死很久了，已经。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耐。
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好久了。
我相信冇人会咁做，系咪？
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做了，对不对？
我哋而家都面对揾接班人嗰种嘅痛苦。
我们现在面对找接班人那种痛苦。
但当时两个门徒咧就出现一个情况。
当时有两个门徒都出现一种情况，
他就出动即系武器啊，出动阿妈
啊，他就出动他们的母亲，
就带同两个儿子去到耶稣嘅面前，
就带同两个儿子到耶稣面前，
耶稣喺度讲诉，
就跟耶稣谈判，
佢话咧就希望耶稣喺佢嘅国度里边，
希望耶稣在他的国度里面
安排两个儿子分别喺佢嘅左右边，
安排他两个儿子分别坐耶稣的左右边。
简单嚟讲，就喺嗰个权力嘅核心嗰里边分一杯羹。
啊，简单说就是在权力的核心里面分一杯羹。
你睇到嗰两个门徒嗰份嘅野心系咪？
你看到两个门徒的野心？
佢听见自己嘅老师将要受害。
他听到他的老师快要死了，
他不是关心老师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
他不是关心啊，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想想老师死了之后呢，我个人那个成功是怎样呢？
他们想到的是老师死了之后他们个人的成功是会怎样？
在这个机会我会不会乘机可以占有一席的位置呢？
我会不会把握机会在这个机会里面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其他十个门徒就对这两个门徒那个的表现非常之恼怒。
所以其余的十个门徒对这两位门徒的行动非常的反感。
当然那十个都不是好人来的。
当然那剩下那十个都不是好人。
因为那两个人威胁了他们的利益嘛。
因为那两个人的行动威胁了他们的利益。
回应门徒充满自私自利那种人性的表现。
回应门徒那一种充满自私自利的那种人性的表现。
耶稣就反问那些门徒。
耶稣就反问那个门徒。
我将要承受的苦难你们可以想象吗？
我将要承受的苦难你们可以想象吗？
我将要承受的苦难你可以承担吗？
我将要承受的苦难你们可以承受吗？
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种的权力的斗争。
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权力的斗争。
反过来。
反过来。
在基督的国度里面。
在基督的国度里
面。谁想做首做大的。
谁想愿意做首做大的。
你就先要学习做仆人。
就先要学习做仆人，
就好似耶稣一样，
就像耶稣一样，
唔系高高在上要人服侍，
不是高高在上要人服侍，
乃系放下身段谦卑嘅服侍其他人，
乃是放下身段谦卑的服侍其他人，
甚至乎到咗个地步系可以付上自己生命嘅代价，
甚至乎会有一个地步要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
所以如果从整段经文嗰个嘅文本嗰个 content 去了解咧，
所以从整段经文的上下里去了解呢，
非以人乃易于人有两面的意思，
非以义人乃易于人有两面的意思，
消极的一面，
消极的一面，
耶稣是针对人性的软弱，
耶稣是针对人性的软弱，
充满那种自私自利，
充满自私
控制别人那种的权力欲，
控制其他人的那种权力欲，
连一班曾经所谓有理想肯牺牲甚至无放下一切跟从耶稣的门徒，
连一群曾经说有理想愿意牺牲甚至放下一切的跟随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
他一旦面对耶稣离世出现那个权力真空的时候呢，
一旦面对耶稣离开世界会出现权力真空的时候，
他们都不惜勾心斗角，
他们就变得勾心斗角，
务求为自己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
务求为自己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
讲白啲就笼里鸡作反，
讲坦白一点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针对门徒为自己而活这种心态，
针对门徒为自己而活这种心态，
耶稣就指出非以义人，
耶稣就说出非以义人
乃易于人积极的一面，
乃易于人积极的一方面，
就是说甘愿作仆人，
就是甘愿做仆人，
为服侍他人的一种人生哲学，
为服侍他人的一种人生的哲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我们经常听见我们说要效法基督，
我们常常听见说要效法基督，
当你听到耶稣说非以义人乃易于人，
当你听到耶稣说非以义人乃易于人的时候，
那个对你有什么提示呢？
对你有什么提示呢？
日光之下无新事，
日光 日光之下无心事。
心理学家 Fora 咧就从经济学嘅角度去分析人与人之间嗰个嘅互动。
有一个心理学家 Fora 就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人际关系的互动。
Fora 咧系无情嘅指出。
Fora 很无情的说出。
佢话人际互动嘅关系啊。
人际互动嘅关系。
往往建基两件嘅事情。
往往就是建基在两样的事情上，
一个就是功能性，另一个就是利益性。
一个就是功能性，另外一个就是利益性。
所以即是功能性就是说它达不达到发挥那个功能，
功能性就是说它能不能够达到那个功能。
所以经常程序表打错字都是一种死罪。
所以程序表常常打错字都是一个死罪。
利益性就是说那个人会不会来不来请我吃餐饭呢？
利益性就是想说啊，那个人会不会久不久就请我吃一顿饭呢？
对我有没有好处呢？
对我有没有好处呢？
他的出现对我的人生是增加利益还是减少利益呢？
他的出现对我的人生是增加利益还是减少利益呢？
所以一旦如果个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呢，
所以万一个人的利益受到威胁，
就出现彼此之间那种的关系的冲突，
就出现彼此之间关系的冲突，
甚至乎那种关系的破裂，
甚至关系的破裂。
少呢就朋友都反目成仇啦，
轻的就朋友反目成仇，
严重的呢就两国开战，
严重的会导致两个国家交战。
你想想现在中美贸易都是利益关系做前提嘛，
你看到中国跟美国现在都是因为贸易利益的做前提。
在一项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的实验里面呢，
在一项著名社会心理学的实验里面，
他就专门研究人类自私的行为，
专门研究人类自私的行为。
那个实验呢就设计了按照好像生活的方式，
那个实验就设计按照实际生活的方式，
在参加者的一群人的里面呢，
在参加者一群人的当中，
一种呢就选择呢是有利于自己的，
一种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
有一种呢就可以选择呢有利于他人的一种的选择，
另外一群人就选择利于他人的选择。
结果呢他就邀请了一班的大学生来参加，
结果他们邀请一群大学生来参加，
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一些对自己即时有利自己那个的行动，
大部分人都选择自己对自己立刻有利益的行动，
有少数的人选择一些同人合作或者互利的行为，
少数人会选择跟别人合作有互利的行为，
但是呢却是比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更加利用别人的合作，
却让到那些很自私的人呢利用别人来合作，
增加自己的利益，
增加自己的利益。
结果那个的实验到了最后，
结果实验到了最后，
没有人愿意再被人占便宜，
没有人愿意再被人家占便宜了，
大家都在有限的资源的里面要达到自己最高那个的收益，
大家都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得到最高的利益，
那个实验最后呢是不欢而散，
结果呢这个实验呢不欢而散，
彼此都指责对方是自私，
彼此都指责对方很自私。
克迪在一篇的文章叫做《工地的悲哀》，
克迪在他一篇的文章叫《工地的悲剧》，
这个的文章是对人性的自私都不表乐观，
这个对人性的自私也不乐观。
他在这里提了一个故事，
他在里面提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100个农人，
他说有100个农夫，
他就共同大家去分享一片的草地，
共同分享一片的草地。
这100个农夫就每人呢有一头的牛，
每一个农夫他们都有一条牛，
大家都分享在这个草地里面呢去食草，
大家都在这一个草地分享去吃草。
但这片的草地呢最多只可以供应100条牛的那个的草，
可是这一片的草地呢最多只可以供应100只牛去吃草，
多过这个数目的草呢就生不切出来了，
数目比这个多呢那个草就不能生长出来了，
会变成荒地，
会变成荒地。
其中有一个的农夫呢就好像牧师都这么蛊惑的，
其中呢有一个农夫就好像牧师这么狡猾，
他说呢我呢养多条牛，
如果我多养一只牛，
我就可以得到双倍的利益，
我就可以赚到双倍的利益，
我只是占 百分之一啫，佔整個草地。
我只是佔百分之一整個草地。
即係話原來養一百條牛嘅一個嘅草地。
原來養一百隻牛的草地。
只不過養一百零一隻啫。
只不過是養一百零一隻。
對其他唔會有損失㗎。
對其他都不會有損失。
我就增加咗 double 嘅收入啦。
我就增加雙倍的收入了。
佢嘅計算冇錯。
他的計算沒有錯的。
個錯誤發生係咩咧？
錯誤發生在哪裡咧？
每一個農夫都係咁樣諗。
每一個農夫都這樣想。
結果每人都養兩條牛。
结果每个农夫都养两只牛，
那个草地就生不出这些草，
草地就长不出嫩草了。
结果这二百条牛都死了，
结果呢两百只牛都死光了。
这个故事或者这篇文章想表达什么呢？
这个故事或者文章想表达什么东西呢？
如果在一个团体的里面，
如果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我们大家分享共用的资源，
我们分享共用资源，
里面有一些人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
里面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巧取豪夺，
巧取豪夺，
占用别人的付出，
占用别人的付出，
这个团体最终都会瓦解，
这个团体最终会瓦解，
就好像这个草地咁样，
就好像这个草地，
最后的损失是大家，
最后的损失是大家，
这个是包括教会，
这是包括教会。
如果这个就是答案，
如果这个就是答案的话，
你同我是甘不甘心呢？
你跟我是否甘心？
有一次呢，就德兰修女呢，就有一次的发人深省的经历，
有一次已故的德兰修女有一次的发人深省的一个经历。
他在印度孟买呢就举行一个有关饥饿问题的会议。
他在印度孟买举行一个有关饥饿问题的会议。
德兰修女呢本来就要出席那个的会议的。
德兰修女呢本来是要出席这个会议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迷了路，就误了那个时间。
不晓得什么原因他就迷了路，误了，耽误了时间。
当他到达那个会场那个即是那个会议室的门口的时候呢，
当他到达会场那个门口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一个垂死的人。
他就发现一个垂死的人。
与会的人在入面呢就高谈阔论，是讲怎样能够增加食物解决饥饿的问题。
会议里面的人就高谈阔论的讨论有关食物跟饥饿的问题。
德兰修女将这个垂死的人带回她的修会。
德兰修女就把这个垂死的人呢带回她的修会。
冇几耐咧，呢个人就死去。
不多久，这个人就死了。
呢个人就死于饥饿。
他是死于饥饿。
但系喺会议室里边，人继续去讨论。
可是，在会议室里面的人继续讨论。
去讨论喺十五年里边产生足够嘅粮食。
讨论如何在十五年之内生产足够的粮食。
而嗰个人却喺佢哋嘅面前活活嘅饿死。
而那个人却是在他们面前活活的饿死。
大家睇唔睇到个分别呢？
大家看不看到那个分别呢？
如果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如果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唔系一句嘅口号，
不是一句口号，
乃耶稣提及佢离世其中一个目的。
乃是耶稣提及他来这个世界上其中一个目的。
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当我们今年的主题，教会主题，
我们讲效法基督，
我们说效法基督，
我们苦心自问，
我们苦心自问，
我们能不能够效法耶稣那份无私舍己为人的精神呢？
我们能不能够效法耶稣那种无私舍己为人的精神呢？
其他不要说，
其他不用说。
在这年的疫情里面，
在这一年的疫情里面，
我们每次要维持一个网上的崇拜转播，
我们每一次要维持一个网上崇拜的转播，
都是有赖一班弟兄姊妹无私的付出，
都是拜托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无私的献出。
我不想高举任何人的荣耀，
我不想高举任何人的荣耀，
我只是想说他们都有家庭，
我只是想说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
他们每次出门都要承担风险，
他们每一次出门都要承担风险，
但是他为了基督的国度，
可是他们为了基督的国度，
为了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崇拜的转播，
为了维持一个基本崇拜的转播，
他们愿意付出，
他们愿意付出。
如果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每一个都为我们所属这个教会这个团体作出贡献，
我们都为我们所属的这个教会的团体奉献，
我哋唔系每个人多养一头牛。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多养一只牛。
结果就拖垮整个嘅团体。
结果就拖垮整个全体。
如果系咁嘅话咧，
如果这样的话，
非以役人对役，乃役于人对我，就对我哋整个教会就有意义得多。
如果这样的话，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对我们整个教会就有意义很多了。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我哋教会今年嘅主题。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回归圣言。
回归圣言。
圣言系一个神圣嘅标准。
圣言是神圣的标准。
回归系表示我哋同呢个标准有一段嘅距离。
回归是代表说我们跟这个标准有一段的距离。
我哋重回天父嘅怀抱。
我们重回天父的怀抱。
我哋享。享受佢嘅丰盛，
我们享受他的丰盛。
喺呢个过程嘅里边，
在过程里面，
我哋效法基督，
我们效法基督，
唔系要人，要人服侍，
不要别人服侍，
我哋乃服侍于人，
乃是服侍别人，
甚至乎作出一啲嘅牺牲，
甚至作出牺牲。
我哋嘅教会，
我们的教会
就喺呢个咁困难嘅时刻嘅里边，
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刻里面，
愿意扎根喺神嘅话语，
愿意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